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月1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财长披露美国每年多达 10% 预算被盗用。
川普总统重返白宫，第一年撤销签证超过10万份。
世界杯前夕，国土安全部投巨资研制反无人机技术。
伊朗葬礼变抗议现场，人民怒火直指最高领袖，美国促公民立即离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六在播出的采访中透露，美国每年有数千亿元的纳税人资金被浪费在低效欺诈和滥用行为上，每年被不法分子侵吞的资金接近联邦政府总预算的10%。这些话把不少人吓了一跳。贝森特表示，如果能把这些漏洞堵住，美国其实并不缺钱干正事。政府问责局的统计也印证了他的说法。数据显示，光是2018年到2022财年，美国每年因欺诈造成的损失就在2330亿到5210亿美元之间。而从2003年算起，各类不当支付加起来已经让纳税人损失了大约2.8万亿美元。最近曝光的明州福利系统大规模欺诈案再次点燃外界担忧，目前有数十人因此被起诉或定罪。检方估算，自2018年以来被盗用的资金约90亿美元。副总统万斯已宣布，司法部将展开全国范围的反欺诈行动。国土安全部与下属移民服务局上周五也表示，已于去年12月中旬在明州启动帕里斯行动，全面复核难民申请案件，以打击欺诈行为。行动将优先审查尚未取得绿卡的5600名难民。此外，国税局也承认，还有大量税款根本没收上来。数据显示，截至2022财年，美国的税收缺口高达6060亿美元。因此，美国或许并不是没钱搞国防民生，而是太多纳税人的钱在系统里被浪费或骗走，把这些漏洞堵上，可能比加税再举债更管用。
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在2025年撤销了超过10万名外国公民持有的美国签证，是2024年撤销的4万签证的2倍之多。这一数字创下了历史新高。川普总统重返白宫首日便签署了行政令，严格审查进入美国的外国公民。被吊销签证者大部分是逾期滞留的商务旅客和旅游旅客，但也有大约8000名学生和2500名专业技术人员失去了合法身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大多数被吊销签证的学生和技术人员都有犯罪记录。近500名学生持有和贩卖毒品，专业技术人员中有一半被吊销签证是因为酒后驾车并因此被捕。30%是由于被指控袭击、殴打或非法拘禁他人。其余的20%是由于盗窃、虐待儿童、药物滥用、分销、欺诈和挪用公款指控而被吊销了签证。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皮克特表示，本届政府新成立了持续审查中心，川普政府将继续把美国放在首位，防止外国公民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侵害。
国土安全部周一宣布，将投资1.15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技术，以确保世界杯和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活动的安全，同时将成立一个新的办公室，专注于快速采购和部署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国土安全部长诺姆表示，无人机代表了美国空中优势的新前沿。美国将在今年夏天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主办世界杯足球赛，预计将有超过100万名国际旅客抵达美国观看在11个城市举行的比赛。国土安全部面临着确保这些重要活动安全的压力，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防止无人机干扰赛事。 国土安全部下属的联邦应急管理局上个月已向11个承办世界杯比赛的州提供了 2.5 亿美元用于购买反无人机技术。国土安全部最近还向反无人机行业请求提案，计划推出一项新的15亿美元的合同，使海关边境保护局和移民海关执法局等部门能够快速按战略需求获取先进技术，以保护执法官员和美国公民。此外，由于川普政府正致力于打击贩毒，但调查发现一些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贩毒集团已开始利用无人机进行走私和监视。专家们担心毒贩可能会在无人机上配备致命的武器，而国土安全部这项行动也是对此采取因应措施。
伊朗反政府抗议进入了第三周，民众的怒火从街头蔓延至葬礼现场。 BBC 调查证实，德黑兰南部殡仪馆近日也爆发了激烈的抗议。周日流出的视频显示，送葬人群打破了宗教传统，抬棺时他们高喊哈梅内伊去死，显示民愤已突破了宗教和社会禁忌。大量类似的视频在社交平台热传，伊朗民众将殡仪馆变成了抗议现场，哈梅内伊去死的呼声此起彼伏。这一波抗议最初由德黑兰大巴扎商界发起，起因是货币崩溃和生计困境，随后迅速扩大为对整个政权的不满。外界分析指出，政府长期将资源投入核计划、导弹开发和对外军事行动，而非改善民生，是动荡的根源。伊朗当局镇压升级，进一步更激化了情绪。26岁足球裁判兼教练库坎在抗议时遭实弹击毙，23岁女大学生阿明尼安在德黑兰街头遭当局从后方射杀。年轻世代的死亡引发更加激进的反抗。大量视频显示，伊朗年轻女性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画像当作点烟纸焚烧，还有人当众摘下头巾抗议。伊朗官方则强硬回应，检方警告抗议者可能被以莫哈雷贝的罪名起诉，最高可判处死刑。尽管伊朗上周四已开始断网，仍有民众透过星链向外界传送信息，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真相。目前抗议活动遍及186个城市、31个省的585个地点。据《时代》杂志援引德黑兰多家医院和海外学者的统计，截止到10号，死亡人数可能已经高达6000人。随着伊朗镇压抗议行动的升级，美国国务院周一向在伊朗的美国公民发布最高级别警告，要求立即撤离。法国驻伊朗大使馆当天也开始撤离非必要人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受伊朗抗议鼓舞，中国民众纷纷在社媒平台向川普总统求救，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伊朗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进入了第三周，伊朗当局镇压导致大量民众死伤，国际关注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川普总统周一宣布，美国对伊朗的贸易伙伴征收 25% 关税，且立即生效。多国领袖发声谴责伊朗当局暴力镇压，美国前议长则呼吁，仅是谴责远远不够，现在正是推动中东走向和平繁荣的时刻，西方领导人都应该采取实际行动。请听报道。
伊朗当局断网，强力镇压抗议民众。《时代》杂志也用专家计算称，死亡人数可能已达6000人，已经严重踩了川普总统此前警告的红线。周一傍晚，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宣布，即日起，任何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贸易的国家与美国进行任何及所有贸易，将被征收 25% 的关税。伊朗的贸易伙伴不仅包括邻国，还包括印度、土耳其和中国等大型经济体。中国是伊朗原油最大买家。截至上个月，中国独立炼油商还在增加伊朗原油的进口量。此前一天，川普总统表示， 正在考虑各种潜在应对方案，包括强硬军事方案。他还透露，伊朗领导层致电寻求谈判，并且正在安排一次会晤。不过，他也强调，外交解决方案仍是首选。对此，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周一透露，川普政府私下收到的伊朗信息与伊朗政权公开表态的信息有所不同。我认为总统有兴趣了解这些信息。此前，德黑兰当局曾扬言，若美国动武保护抗议者，美军和以色列将成为伊朗打击目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一则放话说，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已全面备战，同时也准备谈判。在被记者询问川普总统在伊朗的目标时，莱维特表示，他不想看到德黑兰街头有人被杀。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看到了这种情况。目前，国会议员陆续发声支持川普总统对伊朗采取有力的行动。参议员格雷厄姆在 X 平台上再发帖支持伊朗民众，表示让伊朗再次伟大。他说，川普总统勇敢地站在了受压迫的伊朗民众一边，就像里根总统当年一样，勇敢地呼吁推倒柏林墙。参议员克鲁兹发帖文说，伊朗有超过100万人走上街头抗议，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最高领袖下台。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将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国领袖也纷纷谴责伊朗当局暴力镇压，并声援抗议民众。周一，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表态，支持为自由示威的伊朗人民。欧洲表示，已准备对伊朗实施更严厉制裁，以回应伊朗对和平民众的暴力镇压。正在印度访问的德国总理梅尔茨也高度肯定伊朗民众反抗暴政的勇气，强烈要求伊朗当局停止暴力。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在 X 平台发文呼吁，仅仅同情声援伊朗人民却没有实质行动是远远不够的，现在没有中间立场可言，每个西方领导人的首要目标都应该是在伊朗独裁政权最脆弱的时刻将其摧毁，现在就是推动中东走向和平安全繁荣的行动时刻。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伊朗全国反暴政的抗议迅速升温，鼓舞了中国人。中国民众正在学伊朗人向美国求救。大陆网友纷纷在川普总统挥手致意的视频中留言说，救救我们。评论认为，委内瑞拉与伊朗的变局让中共惊恐不已，而中国人也从中看到了希望。请听报道。
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被美军抓捕后，伊朗的反暴政浪潮迅速升温，抗议已进入第三周。伊朗人民未因当局断网、大开杀戒就屈服，而是继续走上街头。川普总统此前已多次明确表示支持伊朗民众，警告伊朗当局，你们最好不要开枪，因为我们也会开枪。川普还在社交平台写道，伊朗人民正在追求自由，这或许前所未有，美国已准备好提供帮助。伊朗流亡王储巴列维也多次向川普总统发出呼吁，请他帮助伊朗人民结束暴政。美军年初已成功将中共老朋友独裁者马杜罗活捉，伊朗哈梅内伊政权现在也面临垮台危险，这让北京触目惊心，越发惶恐，而中国民众则从中看到了希望。大陆白领陈先生说，确实有很多大陆觉醒的人看到了希望，觉得一进入2026年马上发生这些事情，确实是看到了变革的希望。中国网友在大陆社交平台一则川普总统挥手致意的视频中纷纷留言说，酋长好，主席好，首长好，救世主，救我， SOS， 救我，救救我们，救救中国的百姓，向川普总统发出无声的求救。还有人倡议全民联署让中共暴政早日垮台。中国异议人士王杰说，集体的签名也是一种民意，是无声的反抗与力量，中共国的变天也是迟早的事。对此，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政治学博士林松说，虽然伊朗在镇压老百姓抗议示威的活动，但是中国人也看见， 就是只要人民齐心，这个政权的倒台只是迟早的事。旅美时政评论员唐静元指出，伊朗如果真的变天，哈梅内伊政权倒台的话，对中共产生的冲击会远远超出一般人想象，因为伊朗和中共都是政教合一的政权，而且都对本国民众采取极端高压的暴政统治，也同样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伊朗与北京关系密切，中共党魁习近平搞所谓新冷战，东升西降，伊朗就是其中重要一环。唐静远认为，中共同样可能会走上伊朗倒台的模式，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对伊朗将变天的事件表现得如此恐慌的最根本原因。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听川普政府接管格陵兰，共和党议员提51周法案，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1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地缘政治推升避险潮，黄金破4600，白银线新天价。
胡椒喷雾事件，洛杉矶华人说追究中领馆责任。
美智库称，发展高科技无法扭转中国经济颓势。
报税季26号开始，首次适用大而美法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各国股市持续上扬的同时，2026年的市场另一项焦点却是在贵金属市场，尤其随着地缘政治纷扰加剧，各国扩大国防风险意识，拉抬市场避险情绪升温，黄金、白银周一再创下新高价位。美国川普政府传出下令制定取得格陵兰计划，伊朗再传动荡，市场避险情绪走高。黄金现货价格周一攀升至4600美元一盎司，一年涨幅超过70%，今年期金再涨5%，多家大型投行看好黄金今年将站上5000美元大关。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表示，地缘政治的一些不明朗因素也会使得很多的投资者希望增持黄金以及其他贵金属。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联准会它会继续的采取一个降息的政策。美国联储会降息预期，美元可能走弱，主要央行扩大持有，各国提升战略防卫意识都成为加速因素。此外，美国最高法院最快14日宣布美国对等关税是否违法，也可能加剧金融市场波动度。
洛杉矶华人上周末针对1月4号的中领馆胡椒喷雾事件，在工业市举办新闻发布会，要求依法调查，追究中领馆和保安等相关的法律责任。主办方表示，希望还原事实真相，让社会各界人士关注，不允许这类事情再次发生。1月4号下午，中共驻洛杉矶总领馆外，一群华人和支持民主的人士庆祝美国逮捕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同时抗议中共专制统治。一名受雇于总领馆的私人保安突然情绪失控，向抗议者喷胡椒喷雾，导致多人受伤。事后，保安被逮捕。洛杉矶华人认为，这种袭击行为跟国内暴力拆迁采用的手段一致。中共这种镇压百姓的行为，控制海外华人言论自由，违反了美国法律。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主席郑存柱说，我们会向中领馆和保安公司以及具体的施暴人员提起民事诉讼。我们认为中国领事馆它有连带责任，无论是主观的还是疏忽的，它都有民事的连带责任。
美国智库荣鼎咨询周一发布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房地产长期泥足深陷难以自拔，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创。北京当局力推的高科技产业无法扭转经济颓势，这使中国经济将更加依赖出口贸易，同时也更加容易受到国际紧张局势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从2023年至2025年，北京力推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与电动车等新兴产业实际上仅为中国经济产出增加 0.8 个百分点，而房地产和其他传统产业合计产出却下降6个百分点。报告估算，北京若想维持约 5% 的 GDP 成长率，未来5年新兴产业规模需扩大7倍。2026年投资需新增 2.8 兆元人民币，年增幅达 120%， 但现实难度极高。分析认为，未来一至两年，中国除了 AI 与机器人领域的投资可能增加外，其他新兴产业不太可能维持快速增长，而电动车今后几年的成长速度甚至放缓。荣鼎集团合伙人莱特直言，中国的成长策略行不通，难以实现其 GDP 目标。荣鼎智库预估，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仅有 1% 至 2.5%， 明显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预测的 4.5%。 对此，荣鼎报告指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误判已经持续太久了，而且始终朝着高估的方向偏离。
随着国税局宣布2026年报税季于1月26号正式开始，纳税人必须在4月15号之前申报并缴纳2025年度的联邦所得税。今年报税季的一大特点是大而美法案下的多项新税法条款首次适用，可能会影响联邦税收、税收抵免和扣除。第一，2026年报税季申报的是2025年的税务，但必须适用新通过的税法条款。第二，新增税收扣除不会自动套用，需使用全新的附表 1A 主动申领。符合条件的纳税人若没有使用正确的表格，即使符合法规，也可能无法享受相关的减免，影响最终退税金额。第三，善用国税局官方线上资源，有助于正确报税并降低税负，如 irs.gov/ITA 可根据个人情况引导查询适用的税务规定。irs.gov/forms 集中提供最新的表格、说明与出版物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听川普政府接管格陵兰，共和党议员提51周法案，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川普总统周一表示，微软将宣布多项措施，确保其扩建人工智能资料中心不会导致美国居民公用事业费用上升。他在真相社交上发帖称，政府正与主要科技公司合作，要求其对美国民众做出用电成本方面的承诺，并将在未来数周公布相关的安排。在通胀压力与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之下，川普总统正寻求抑制物价。与此同时，大型科技公司正加速兴建高耗电的资料中心以支撑其 AI 业务。 Meta 等企业也投入核电与基础设施建设。微软尚没有回应川普总统的说法，但是公司高层此前表示正努力避免其设施推高当地的电价。资料显示，去年美国电费同比上涨了 6%， 部分原因与资料中心集中地区有关。
OpenAI 周一宣布已收购医疗科技初创公司 Torch， 据知情人士透露，交易金额约为6000万美元，具体条款未对外公开。拓取专注于构建人工智能的统一医疗记忆系统，目标是将分散在不同医疗机构、软体平台和资料格式中的患者健康资讯整合到一个统一的资料层中，从而提升 AI 在医疗领域的分析和应用能力。作为收购的一部分， 土耳其全体员工将并入 OpenAI。 土耳其首席执行官阿比佐夫在 X 平台发文表示，将其技术交给每周为数亿人解答健康问题的 ChatGPT 是公司最理想的下一步。这次收购被视为 OpenAI 加速布局医疗健康 AI 基础设施的重要举措。
苹果和谷歌周一宣布达成多年合作协议，苹果新一代人工智能系统将采用谷歌的 Gemini 技术，包含预计今年稍晚推出的新版语音助理 Siri。 双方表示 Gemini 将成为 Apple Intelligence 的核心基础模型之一，用于支援更高级与个人化的智能功能。特斯拉与 XAI 创办人马斯克批评此举为反竞争行为，称谷歌还拥有安卓与 Chrome， 形成不合理的权力集中。这次合作被视为苹果在 AI 领域放弃完全自研的重要转向，这也标志着两大手机阵营的罕见联盟。分析人士指出，这可能削弱 OpenAI 在苹果生态中的地位，未来 ChatGPT 更可能用于复杂用户主动选择的查询，而非系统预设的核心功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再次提出收购格陵兰岛之后，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范恩周一正式提交法案，拟授权总统采取行动获得格陵兰，并将其列为美国的第51个州。白宫也重申，基于国家安全，拥有格陵兰已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请听报道。
周一，范恩众议员提交了格陵兰合并与建州法案。该法案不仅授权总统采取任何必要步骤获取格陵兰，更要求国会规划将其正式纳入美国联邦，成为第51个州。范恩表示，格陵兰并非我们可以忽视的遥远哨所，它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资产。谁控制了格陵兰，谁就控制了关键的北极航道。他强调，在川普政府成功清除委内瑞拉马杜罗后，美国应乘胜追击，确保由美国而非中共或俄罗斯来制定北极规则。范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直言，我认为美国对格陵兰行使主权符合世界的利益。他认为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将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关于立法程序，他解释说，国会仍需决定是否将其设为州，但这项法案将加快建州进程。白宫发言人卡莱维特周一在记者会上强调，格陵兰的战略地位不可替代。他说，总统已经明确表示，格陵兰对于美国及其盟友的长期安全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坐视这座岛屿成为中俄向西半球扩张的门户。我们正在探索所有外交和战略路径，以确保该领土与美国利益保持一致。国务卿卢比奥预计将在本周晚些时候会见丹麦外长拉斯穆森、格陵兰外长莫茨费尔特，就这项日益升温的领土争端进行正式磋商。面对美方强硬立场姿态，北约秘书长吕特周一表示，盟国正讨论确保北极安全的下一步行动。据外交官向路透社透露，为了缓解川普对格陵兰安全之忧，北约正考虑建立名为北极哨兵模式的联合防御机制。吕特直言，中方虽非地理上的北极国家，但在当地的活跃程度已使其成为准北极国家。北约必须集体应对，确保北极安全成为优先事项。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很多的听众问我们，除了捐款捐车收听节目，还能怎么支持希望之声？希望之声 FM96.1 现在诚恳邀请您成为我们的会员。
希望之声 FM96.1 长期坚持真实新闻，关注华人社区生活，用中文记录湾区，也连接世界。现在注册为希望之声 FM96.1 的会员，是对我们最简单直接的支持。
媒体的运作需要稳定的人力投入， 也需要留住愿意坚持专业与良心的记者和主持人。您的会员支持让这些声音可以持续存在，继续陪伴大家。而且加入会员真的很轻松，
会员月费只要$0.99。另外提醒大家，本月加入会员还可以享有热销保健品黑高姿的专属优惠券，是我们送给新会员的一点小小心意。每月自动续费之后还会得到额外优惠。
现在就上 FM961.net 注册成为希望之声 FM96.1 会员。感谢您支持希望之声 FM96.1 湾区华人自己的广播。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